听了卢运起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王一民很是钦佩。老伯真是肝胆照日月，忠义贯长虹。这一席话使一民听了真是慎读十年书啊。可惜在这法西斯血腥统治的天地里，没有我们这亡国之人发表言论的自由。不然老伯真可以写一篇正气歌那样千古传颂的好文章，一可以传之于子孙后代，二可以使当今世人知道老伯这浩然正气，免得像现在这样到处窃窃私议，众说纷纭，而其中多有误解和非议。哦，果真是这样。卢运起捋着胡子，双眉紧锁。师兄都听见些什么议论？啊，无非说老伯要出山了，有的说要代替火墨老板韩云街出任龙江省长，有的说要到长春，就是他们的新京，去当大臣，甚至有的说郑孝胥是当年老伯的老上司，他向日本人推荐想让老伯到日满协和总会去当。王一民刚说到这里，只见卢运起圆睁双眼，一拍桌子，腾身站起。去当汉奸？去当卖国贼？去给日寇屠刀贴金？去往洒满国人鲜血的土地上栽花？不提这个郑孝胥还则罢了，一提起他，老夫真是气满胸膛。不错，当年他在安徽广东按察使任上的时候，老朽充当过他的按察分司。那时候他沐猴而冠，装成正人君子的样子，再加上他确实有些真才实学，所以蒙蔽了不少人，包括老朽在内，对他着实敬重。哪知他竟在晚年当了大汉奸，头号卖国贼，竟和日寇合谋从天津右胁溥仪到了东北，他呢也就厚着脸皮登上了国务总理大臣的可耻坐席。前些时候我看他在大同自治会馆发表训示，竟说什么所谓王道者即合群之学而已，想不到他竟不伦不类到如此地步。飞禽走兽中也有合群者，难道这也是遵循了王道吗？一个人大节一坏，就什么都不顾了。老伯说的极是，王一民也激动地点着头。这反映了一个叛徒的内心矛盾，思想上的混乱，但主要还是说明他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者，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抛开道义、真理、学问，顺嘴胡说而不以为耻。有道理，有见地。卢运起又坐在王一民身旁，连连点着头。师兄不但继承了家学，而且能用之于当今时事，使之切中时弊，言中有物。老朽能为犬子得到这样的良师而高兴啊！哎，请老伯勿使公子以师相称，能成为益友，一民即余愿足矣。王一民的一句话又说得卢运起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一直坐在一旁的塞尚萧早已心急如焚了。他急什么呢？ 他怕时间太长，柳絮影等不到他回去就跑了，也怕柳絮影怪他冷淡。现在他趁卢运起大笑的机会，赶忙插话：“卢老年过花甲，身体虽好，也不宜过度兴奋。我们还是告退吧。”对塞尚萧这突如其来的提议，王一民是理解的，但是卢运起却感到有点上下接不着茬。他停住笑声，对塞尚萧眨了眨眼睛：“我明白了，塞尚萧先生今晚一定有约会，不然不会这样。好了好了好了，老朽现在就端茶送客吧。”说完他又转对王一民：“不知小儿何时拜师为宜？”还没等王一民回答，塞尚萧马上接过来：“明天晚上，还是我送一民来，由我直接给公子介绍，卢老就不要多操心了。”“那好，一言为定。”“一民师兄，实才我们的话并未说完，德霞还要再谈。老朽现在对上边的活动并不十分在意，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谅他们也奈何我不得。只是这民众的议论倒颇堪忧虑，人言可畏呀，弄不好会坏了一世清明啊。”听了卢运起这句话，王一鸣感到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卢老，您方才说御旨雄一那个使者来的时候，老伯不是以年老多病、昏聩无能等词为由给顶回去了吗？”“对呀，是这样说的。我还说我早已退归林下，以终余年，绝没有再出山之意了。”卢运起一边说着，一边直望着王一民。他不知道王一民为什么又问这句话。“老伯顶得非常好，真是不亢不卑，不缓不急，态度明朗，措辞得体。只是还感到有些可惜。”“哦，怎么可惜？”“可惜只有那使者一个人能听到，顶多再加上个御旨雄一。我想如果能把这个态度公诸于众，或用发表声明的方法，或用答记者问的形式，或者干脆写一篇署名文章公开发表在您自己办的报纸之上，不就会立见功效，清除非议于一旦吗？”“高高见。”卢运起睁大了惊喜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对着王一民竖起了大拇指：“师兄轻轻几句话，就是老朽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自己办了一份报纸，并没有想到利用它来解此难题，反被师兄一语道破了。足见师兄聪慧过人，真乃人中奇迹。如果不是生不逢时，遇此乱世，真可以为国为民做一番大事业了。”“哎，老伯过奖了，晚生实在不敢当。”“哪里哪里。”王一鸣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卢运起忙又叫人派车把王一鸣和塞尚萧送了回去。第二天，塞尚萧和王一民给卢运起的独生子卢秋影引荐完了，稍坐了一会儿就忙着走了。王一民趁着卢秋影送塞尚萧出去的功夫，把这间房子观察了一番。这是卢秋影读书写字学习的房子， 所以也可称作书房。书房里边还有间套间是他的卧室。儿子这间书房和老子那间可大不一样了。老子那间是古色古香，儿子这间则显得不中不洋。只见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卢运起亲笔写的劝学歌，歌曰：为学好，不学不好，学者如何如道，不学如蒿如草，如何如道兮，国之精良，世之大宝，如蒿如草兮，耕者增贤，锄者烦恼，他日面墙，悔之已老。歌的后面提着守全而牢记勿忘。王一民想，这守全大概就是卢秋影的原名，而秋影二字一定是这位少爷自己起的。王一民越看这屋中其他的一些东西，就越加证实自己的猜想。和卢运起那张严肃的字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挂在对面墙上的一张女人照片。王一民认识，那是上海电影明星谭英的近影，烫发上歪戴着一顶白色绒帽，脖子上围着白色狐狸皮，一双勾人的眼睛微微眯缝着向前看，眼睛四周涂着淡淡的黑眼圈，跟熊猫差不多。这种病态的化妆当时却是很多青年人为之倾倒，大概这位卢少爷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这张明星照片的左侧又挂了一幅清代回族画家改旗画的昭君出塞图，墙上这三幅画字照片真是各成一派，互不干涉，说明了这屋主人兴趣的矛盾性。他这屋里也和他父亲的书房差不多，有几架摆满了线装书的书架，架上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看样子是不经常触动的。而在写字台旁边的一张矮脚短几上，散堆着一堆精装的、瓶装的，还有毛边的书，这才是房主人经常阅览的。王一民走过去翻了翻，书很杂，真是好坏不分，优劣杂陈，而以质量低劣的占多数。其中有卢隐的《女人的心》、《象牙戒指》、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编的《新月诗选》、林语堂的《论语》、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张恨水写妓女的小说《春明外史》，甚至还有好几本张资平那专写三角恋爱的黄色小说和刘云若的一些言情小说。当然这中间也有好的，比如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巴金的《家》，茅盾的三部曲《十》，以及《冰心小说集》等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凡是内容差的作品看得越旧，凡是内容好的作品看得越新。王一民面对着这堆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明白这些被看旧了的书会给一个青年带来些什么。在他所在的第一中学对门就有两家专门招引青年学生的租书铺，里面出租的书基本上是两大门类，一为言情小说，一为剑侠小说。这些小说多数是成本大套的，一部《三侠剑》就有好几十本，有的学生就沉迷在里面出不来。 晚上成宿看小说，白天在课堂里睡大觉，弄得精神萎靡不振，经常想入非非。有一个学生看丛山飞侠剑看迷了，他一定要进深山学道，家里拦着不让去，他就半夜起来背个小行李卷偷偷地跑了。他从哈尔滨往东过了江，一进山就被特务跟踪上了，因为他要找剑仙呢，可又不认识道，就东扎一头西跑一腿，看见什么都要瞧瞧，就连树窟窿都要掏一掏，认为里边藏着天书或者是法宝。在他后边跟踪的特务越跟越觉得可疑，后来就干脆动手把他抓起来了。在压着他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个深不见底的陡峭石崖，这个学生看见有一只老鹰正在脚下半山崖处盘旋，他就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呢？想起《丛山飞侠剑》里边那个骑着大鹰去解救遇难道友的女剑仙李英琼。于是这个学生在那就开始琢磨了，莫不是他骑着老鹰前来搭救自己来了？不然为什么那只鹰总在自己脚下盘旋不走呢？想到这儿，他看见那老鹰还真好像有个黑影在背上闪动呢。这时候他就觉得血直往头上涌，他一咬牙，好吧，事不宜迟，迟则有误。于是他大吼了一声，英雄道友，我来也。那个跟在他身后走的特务吓得一愣神儿，还没弄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呢，只见他身子一弓，双腿一蹬，跳到石崖底下去了。老鹰被吓飞了，引来了一群乌鸦围着那血肉模糊的尸体饱餐起来。这个例子表面上看荒唐可笑，但却反映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邪恶的坏书可以使人堕落，甚至造成一场社会悲剧。而在东北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那黑暗的年月里，这样邪恶的坏书充斥了整个社会，真是无处不有，无处不见。日寇和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为了奴役中国人民，不但到处开设大烟馆，用实实在在的鸦片去毒害中国人，也用这种精神鸦片去麻醉中国人，而后者对青年人更为有效。为什么呢？因为青年人渴望得到新的知识，就好像背着一条无形的大口袋，随时随地都想往里塞些东西，而他们又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往往是凭着感情的冲动来决定取舍。这类下流的书又往往容易激起他们感情上的波澜，情欲上的冲动，生理上的要求，于是青年人的意志便被消磨了，上进心没有了，侵略者的目的便也达到了。对于这些，王一民是深深了解的，所以他就从这些书想到了他未来的学生卢秋影。正在这时，门开了，卢秋影走了进来，他背后也跟着昨天端着银盘子跟在他父亲后边的那个漂亮姑娘。不过今天银盘子里装的不是盖碗和水烟袋，而是一瓶威士忌酒，两只高脚杯，一盘沙辣子，一盘醉腰丝儿。姑娘进的门来，就轻快地走到茶几子前，把银盘里的东西挨样摆好。卢秋影这时笑吟吟地站在门旁看着王一民。王一民一看， 卢秋影又换了一身衣服。刚才他送赛尚萧走的时候，穿着一套崭新的深绿色西装，系着深红色的领带。现在呢，却换上一件串绸上衣，和他父亲穿的那件几乎一样，对襟宽袖，看上去很随便。他的个头比他父亲高不少，修长的身材，长过脸，长得很清秀，眼睛有些细长，直直的鼻梁下边也有一个鹰钩，不过比他父亲的小一些，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他的脸是白色的，皮肤是细腻的，只是缺乏血色，缺乏活力，缺乏一个20岁刚出头的那种青年人的朝气。王一民笑着对他点点头，老赛走了。啊，走了。卢秋影笑着走过来，汽车一直在院里等着他，可是他非要坐马车，说嘛还要用一个晚上，我猜啊，可能是要拉着柳絮影出去兜风。哦，他们中间的事你也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呢？卢秋影眨了眨眼睛。北方剧团我常去，这个柳絮影啊，真是个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谁看了谁都得喜欢，看他演一场戏回来得让你想一个月。实对王老师说吧，要不是赛尚萧老师捷足先登的话，我也就追上他了。哎，可现在没有办法喽。赛尚萧是熟人，我不但得缩回想要拥抱柳絮影的双手，还得成全他们。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啊。卢秋影这一席话真把王一民说得目瞪口呆。他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尽管两个人年纪差不了一代人，但终究还是师生关系。照常情，总是要表现得谦恭谨慎一些。可是想不到这个青年人毫不遮饰他的思想感情，对那些一般熟人相见都难以出口的话，他竟能在一个生人面前赤裸裸地脱口而出，而且说得那么随便，那么轻松，那么自然，好像他说的不是不好听的话，而是最美的语言。卢秋影看见王一民站在那直发愣，连忙热情地把手向茶几子前面一伸，好了，别站着说话了，请王老师坐下，咱们一边浅斟慢饮，一边促膝谈心，这不好吗？
哦，我才吃完饭，不能喝酒。
哎呦，王老师啊，你嘴上还没留胡子，竟和我爸爸说一样的话，什么我才吃完饭不能喝酒，这个老规矩早就不时髦了。王老师你看，这是英国威士忌，和啤酒一样都是大麦做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喝。饭前喝嘛可以开胃口，饭后喝嘛可以助消化。来来来，王老师，咱们先干一杯。卢秋影说完就要去倒酒，那个姑娘忙接过酒瓶，斟了两杯酒，用银盘托着举到王一民面前，
请王老师用酒。
啊，王一民这时只好拿起一杯酒，对姑娘点了点头，
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冬梅。
冬梅，
好名字。卢秋影又插了一句，我们家一共有4个像她这样的姑娘，分别叫春兰、夏娟、秋菊、冬梅，
可是到您这儿又给改了。
姑娘半垂着头看了一眼卢秋影，
您把春夏秋冬又都给取消了，管我们叫兰兰、娟娟、菊菊、梅梅。
王一民听到这儿忍不住又笑起来，那你自己愿意叫什么呢？
我愿意叫冬梅，冬天里别的花都开不起来了，只有梅花在雪地里开，白地儿红花真好看。
好，我赞成你叫冬梅，我愿意喝了这一杯。
王一民举起手中的杯子，
怎么样，师兄，你同意我的叫法不？
好，那我就放弃我那梅梅的名了，今后还叫冬梅吧，加上你的姓，全名就叫李冬梅。嗯，谢谢少爷。哎，不要谢我，是王老师为你证明的，谢谢王老师。那我走了，少爷，您有事再招呼我吧。哎，好好，你去吧，你去吧，去向那几个丫头报喜去吧。啊！
冬梅咬着嘴唇，强忍着欢笑跑了出去。王一民望着冬梅跑出去，回过头来又看着卢秋影。
从这丫头身上，倒可以看出府上是与众不同的，
倒颇有些自由空气啊。
哎呦，王老师您过奖了。
卢秋影摇摇头，
家父对他们是恩威并用，有时候是恩大于威，
至于我自己那倒无所谓。对这个梅梅啊，不，对这个冬梅我还可以和她谈谈。至于那几个庸脂俗粉，只可端茶送水，实难登大雅之堂喽。
哦，你这样看？
王一民又感意外地看了看卢秋影。
师兄读过鲁迅新近发表的祝福吧？
没有没有。
写得真好啊，那上写了一个女佣人悲惨的一生，让人读了会对这样的女人充满了同情。
哎，不行不行。
卢秋影的双眉皱成了一字，他不等王一民说完就摇着脑袋。
鲁迅的东西我读不下去，写的不但生涩，而且太不够味儿了。我一翻开那《呐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受不了，他那儿直劲呐喊，我这儿只想打瞌睡。
哦，
王一民对鲁迅先生是最敬重的，他听见卢秋影竟这样放肆的侮辱鲁迅，真想拍案而起，指着他的年轻的厚脸皮大声斥责一番，但是他努力把从心底里往上升的怒火压下去，他的手微微颤抖着端起了酒杯，把那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他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卢秋影。卢秋影有些地方像他的老子，但在观察事物的敏感性上他可差多了，他对什么都好像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
是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娇生惯养，没有经过任何生活的磨练，不知人世上还有艰难二字，自然就容易养成一种纨绔子弟所特有的秉性。
这时卢秋影看王一民一口喝干了杯中酒，竟毫无察觉地笑着。
哎呦，王老师，你还说饭后不喝酒呢，怎么样，会有助于消化的，是不是？
王一民没有正面回答，他放下酒杯稍停了一下。
关于对鲁迅先生的评价问题，我想以后再和师兄专门探讨吧。
听老伯说你有一些大作，不知能否让我欣赏一下？
那当然要请老师批改了，您等一下我就拿来。
卢秋影去取他的大作了，王一民不看则已，一看呢，真想对他这未来的学生当头泼下一盆冷水来。